以赛亚书第九章六到七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好 Let's just read the Bible verse in unison in Mandarin and also in English.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以赛亚是一个被神呼召的先知，他在南国，在以色列，后来在大卫作王之后分裂成为南国跟北国。那么以赛亚是被神呼召到南国去服侍的，那所以呢，他是在主前约七百年左右在南国的先知。他经历了四个王，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就有写经历了哪几个王呢？经历了四个王，第一个王是这个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还有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得着神的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呢，他就是为神来发声。先知的意思就是为帮神来讲话，做神的口。神要他讲什么，他就把那个话语给他们，让他们呢能够知道神的心意，不会走在黑暗当中。他那个时候呢，在第九章六到七节，他预言了他 prophesies。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的名字叫做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这个耶稣诞生之前的七百年前，他就领受了神的话语。他说这个孩子呢，就是神会让一个孩子生在我们的当中，然后这个人呢，他会叫做这四个名字。后来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又加了一个叫做什么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么在旧约的时候他说是叫奇妙策士，所以你看到叫 Wonderful Counselor。 在新约里面谁是 Counselor 啊？圣灵，他是我们的 Counselor。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讲到神会差派安慰师、保惠师、 Counselor 给我们，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的属性是一样的，所以是 Wonderful Counselor、 Mighty God。 所以这个婴孩也有神的属性 Mighty God， 而且是 Everlasting Father， 永在的父，永远不改变、永远存在的，而且是 Prince of Peace， 他是和平的君。所以呢他说呢，他在刚刚我们读的第九章的地方，他说到，他说他呢会坐在什么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所以呢，这个婴孩他是不是只是一个婴孩啊？他是要来做什么的？来做王的，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要 crowning King of Kings， 永戴他为王？因为这个婴孩来了是要来做王的，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而且呢，他也指明了他一定要是谁的后代啊？大卫的后代，他必须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所以呢，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是犹太人，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写了家谱。每一次我们讲到那个家谱的时候，哎呀，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啊？每十四代又在写好多名字，又过了十四代，哇，我们就说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呢？因为这个和旧约这都有关联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最后讲到这个约瑟的时候，他就会讲到说这个你看第一章的地方，他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表示耶稣基督是生在大卫的家中，而且是将来坐大卫的宝座。那么他就讲了好多好多好多，所以第六节的地方，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之后又等等又过了好多代。然后呢，这边到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耶稣就是那婴孩？ Amen。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在以赛亚的预言里面都已经讲明了，而且当这个婴孩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的时候，他是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在诗篇里面说，公平公义是他什么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他的面前。所以圣经里面当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都是非常一致的，而且呢都是不断的显明主的心意。虽然我没有办法在一章里面全部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当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启示指向耶稣基督。而在以赛亚书第九章最后一那个第七节的地方，第九章第七节，他说这些事情呢的成就，他说呢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是谁要会使这个事情成就啊？是神，万军之耶和华神，他的热心会成就这事，不是我们来帮上帝，乃是神他自己会主动的来成就这事，因为这是他的心意，这在他的计划当中。所以神其实就是最大的导演，在所有人类的历史里面，他是导演，他写剧本，他安排演员，他拣选人走在他的心意当中。而在神在拣选的时候，他拣选什么样的人呢？他都拣选那些软弱的人，那些愿意亲近神的人，那些渴望神心意的人，他拣选他们，使用他们。在过了七百年之后，神的心意显明。那么你就看到呢，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他就讲到了，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拣选了什么？他拣选了撒加利亚大祭司，他把他的心意向撒加利亚显明。可是他把他的旨意要他们来执行的时候，他拣选了玛利亚一个童女啊，他说我怎么会有这种事呢？但是呢，神总是拣选那些软弱的人，拣选那些心里渴望神国度降临的人，渴望遇见神的人。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里面，他说呢，耶稣曾经讲过，他当他去带领这些门徒出去医病赶鬼的时候，那么当那些门徒经历了那些超自然的神迹的时候，那时候呢，他们非常的高兴，他们跟耶稣说，哇，我们没想到连鬼都会听我们的话。耶稣又告诉他们说，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就这么高兴，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就在那个时候，耶稣被圣灵感动，他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神的心意总是向那些软弱、这些渴望他的人显明。好像你觉得哎呀，看起来不怎么样嘛，可是神就拣选这样的人，让这些所有强壮的都能够怎么样，不能夸口，都要羞愧，叫那些软弱的因靠耶稣，因靠神的力量而被怎么样，而能够成就大事。所以神永远是拣选软弱的人来彰显他的大能。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他那边也讲到呢，说到五十四到五十五节，他当耶稣那时候在后来在他的家乡里面来这个传道的时候，这些他家乡的人呢都说，这个人是从哪里有这等的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 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的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的妹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所以你就知道耶稣降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面，是一个非常普通而且非常卑微的家里面。所以他不是神没有把他放在一个哇达官显贵的家里面，而是放在一个普通人家里面。他在他被神呼召出来服侍之前，他也是怎么样做他一般该做的家里的事。所以你想想，耶稣一定在家里面跟着他爸爸怎么样学做木匠、也跟着家里面，就是家里面 你做的事耶稣也都做。耶稣和我们一样生活在生活里，就是好像一般我们的琐事里面，但是呢他依靠上帝，但是他被神的灵所充满。所以为什么耶稣的一生就是活出给我们的一个榜样，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而活，也让我们可以就是与他认同，知道他和我们都有身体，都有软弱。所以神都是拣选那些软弱的人。所以神没有把这个大好的信息这个告诉这些在这个皇宫里面的希律王，也没有告诉那些祭司，这个在那个时候的，或者是这个这个文士，他反而告诉了这个玛利亚，还有约瑟，还有在这个牧羊人。而这些人呢，都是非常普通不起眼的人。而且神在这些事情上面，神差遣天使传达及宣告神的心意。在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那边讲到说，天使是神派来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他们都是服役的灵，都是为我们服务的，来按照神的旨意来帮助我们的。所以神差派了什么天使，那个加百列啊，来报信息，而且差派许多的天使来显现给他们看，也告诉撒加利亚，撒加利亚还是大祭司啊，哈，可是撒加利亚不信，所以就变什么哑巴了，哈，就变哑巴了。而玛利亚虽然也问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会发生在他身上，可是呢，他说他情愿照着主的心意成就在他身上。所以你可以看见神是真的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是一个神迹的一个过程，因为神差遣天使突然出现在这些人的面前。所以撒加利亚当他进到圣殿里面去祷告的时候，突然怎么看到在这个香坛的右边有一个天使在那里，而且告诉他说不要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三节的地方他说，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被给他起名叫约翰啊，他会有许多的这个能力，而且呢也有叫人回转的大能，就像以利亚一样。那么你看到当撒加利亚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没有觉得这是好消息，他说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呢？他这十八节说，他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已经老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为止。所以你看见这是不是超自然的神迹发生啊？哇，就是一个大祭司，这么多每一年他们抽签进到圣殿里面，进到至圣所里面，那个从来没有人想到真的天使会向他们显现，而且对他们说话，而且说一个他很难相信的事情。他说他的妻子会怀孕，会生个儿子，他说怎么可能啊？可是你想想，大祭司应该蛮熟读旧约的啊，他们的旧约的历史里面谁曾经年纪老迈的时候怀孕生子啊？亚伯拉罕跟撒拉呀，对不对？撒拉说他的月经都停了，那么亚伯拉罕也在他100岁的时候 才得到一个儿子啊。所以他其实是知道过去曾经发生过年纪老迈的人有生孩子的，所以他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天使说，你不相信那你最好不要讲话了，就变哑巴，不然你一讲就影响别人的信心，所以他一出来就不能讲话了。所以大家都说一定发生什么奇事了，你是不是在里面遇见上帝了？所以变成不能讲话。因为以前的大祭司他们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他们穿的那个袍子啊，下面长袍下面都有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不是瓜娃，是 pomegranate， OK， 因为我们讲石榴大家都以为是不是瓜娃，是 pomegranate。 所以呢他们都是，你如果去看那个祭司大祭司的衣服，都是下面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他们进去至圣所为百姓祷告的时候，脚上都要绑一个绳子，因为呢他们进到至圣所的时候，如果他们因着他们的罪不洁净，突然神出现击杀他们，他们就死在里面了。那怎么办？没有人敢进去啊，因为进去一个更不洁净的就全死在里面了。所以呢他们呢就靠着这一根绳子，如果大祭司在里面走动的时候就会有什么声音啊？铃铛。所以他们听啊，有铃铛，还活着，还活着，还在帮我们祷告，向神祷告的时候，除罪的时候还活着哈。结果呢他们听到，如果没听到声音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可能被击杀了，然后就要用绳子怎么样把他拉出来，因为没有人可以进至圣所，就要把他拖出来啊。所以这个圣经里面都有讲的哈，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哈都有教导。所以这个撒加利亚大祭司当他进了圣殿出来以后，就突然不能讲话了。他就说哇，一定是遇见神了，怎么突然不能讲话了啊？那是因为天使对他说，因为你不相信所以你就嘴巴不能讲话，直到这个事情成就为止。所以他就开始怎么样打手语了啊，跟所有的人讲打手语啊，直来直去。结果他的妻子也真的按着神的应许怀孕了。那么他呢，他们就这是他们经历的第一个神迹。之后过了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又奉神的差遣，一章二十六节，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个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进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也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听见这话非常的惊慌，刚刚本来在洗衣服的篮子都掉了，是不是？本来刚刚不是他们在演戏的，然后他就说反复思想，这是什么意思啊？天使也对他说，不要害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蒙恩了就是 favor 啊，我们常常都说哦，我很希望有神特别的恩宠给我。那蒙恩宠的时候，就有奇妙的事情会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哦，你要能够承担得起啊哈。那结果呢，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你想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这的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女子听到天使对他报信说你要怀孕生子，完，在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叫做未婚怀孕。他说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呢？他说这个事怎么可以发生呢？可是天使告诉他说，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什么大卫的位给他。所以你看到旧约的预言今天成就在新约里面。天使告诉玛利亚说，这个婴孩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就叫 everlasting， Amen， 就是跟旧约里面所预言的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就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 The Holy Spirit will come upon you， OK， 圣灵会复辟你，神的能力 The power of the most high will overshadow you， 会降在你身上。其实就是跟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若是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就必怎么得着能力，能够在全地为主做见证，就是这个意思。 The Holy Spirit will come upon you， 所以不是靠着你的势力，不是靠着你的才能，乃是靠着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当神的灵浇灌在你身上的时候， The Holy Spirit will come upon you， 或 The power of the Most High will overshadow you， Then the Holy One to be born will be called the Son of God。 所以不是靠你自己，乃是神的灵会使这事成就。耶和华的热心必什么成就这事。所以当玛利亚听见这事以后，他就说哇，真的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而且天使还给他一个验证。他说我告诉你，神迹不只是会发生在你身上，其实神迹已经发生了，神迹在你的表姐的身上啊，他说在你的亲戚伊丽莎伯的身上，她已经怀孕六个月了，你去找她，我给你证明哦，给你这个evidence， 让你知道我所说的是真的。那个素来称为不生育的，哇，这伊丽莎伯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已经有孕六个月了。三十七节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出于神的话，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一直在教的，就是 Rhema， 就是神说出来的话。如果我们领受启示，当神正要做的事情，当我们领受的话，这个事情就一定会成就。因为出于上帝的话绝不会突然返回，一定会就是如同雪降下来的时候会滋润全地，这也是以赛亚所说的。所以你就知道神的话没有不成就的，每一句话都要成就。怎么？所以我们呢，就是带着信心来回应上帝。所以玛利亚就马上回应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表示玛利亚已经做了一个决定，我知道当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别人会用 不好听的话批评我，而且别人会在我的一生可能都别人都会有很多的怀疑在我身上，说这个女的是怎么了，她是不是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啊，她怎么会没有结婚就怀孕呢？好像因为神迹，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我们的理智能够明白的，也不是用我们的常情能够理解的。因为出于神的工作，出于神的手，是超过我们的理解力。但是时间会证明这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Amen。 因为神的话是可以验证的，神的话是可以验证的。所以当有时候我们听到很多的闲言闲语啊，批评论断，我们都要用智慧的心求神把那个启示的灵还有一个辨别诸灵的恩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辨别是出于上帝还是出于血气，以至于我们不会落入随意论断人的一个境那个情况里面。 Amen。 所以像玛利亚，当他说我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说这是他最好的一句那个祷告，最好的一句回应。当我们很多时候，当神启示我们，当神借着他的仆人对我们说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我们应当怎么回答？我是主的使女，我是主的仆人，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也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要照着你的意思。 Amen. 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也就是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所以我虽然不能明白，我虽然不能理解，但是当你的话发出来的时候，我说我愿意照着你的话走在你的心意当中，求你使用我。他把自己放在和神一起同工的位置。所以你要怎么看到神迹，就是你要与神一起同工。 Amen。 如果你说、哦、我只想做个旁观者看一看，哦，原来哦，其实我也有领受。哎，哎，你有没有发现过啊？有的时候神可能也给你一样的感动，可是你常常只做一个旁观者，看到这个事情发生，而你不是与神同工的那一位。若是你可以向神祷告说，我是主的仆人，我是主的使女， I'm the Lord's servant， servant 仆人使女就是 servant 的意思，然后 May it be to me as you have said， 就是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你是我的主，我愿意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神迹就会发生了。我不知道多少人在神的面前祷告，但是从来没有听见神的回应。但是你有没有回应上帝？当你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有没有回应上帝说，我愿意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求你来使用我，求你来恩待我。 Amen。 所以当玛利亚这么回答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那么当约瑟听到这个消息，因为这些闲言闲语都会传到他的那边，那么他也听见这些话语。当他听见的时候，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还要把他娶过来吗？这种事我不想明明的羞辱他，我就暗暗的把他休了吧。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地方，好，第一章他说，我就暗暗的把他休了吧。结果呢，神在梦中有主的使者向他在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 Amen。 所以神的热心会成就这事，借着先知所说的话都会成就，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这整个当中，神差遣天使来成就大事，神也显现差遣天使告诉在旷野的牧羊人，告诉他们说，今天有大好的消息要报给你们，因为在大卫的城里，那是有一个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什么？主基督。救主他在英文里面是说，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到第十四节，第八节到第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八节到第十四节，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所以呢，好消息呢是关乎万民的。跟你旁边说，这好消息是给你的。他说呢，为你们，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 a savior， 生了一位救主，就是要救你们从罪恶里面把你们救出来，就是主基督。 Christ the Lord. Christ 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那么 the Lord 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不要以为 这一句好像很简单，其实这一句天使报的信息都是很重要，都是神的心意。啊，他说 a savior, Christ and the Lord. The Christ 是希腊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文，都是指着弥赛亚，就是指着受膏者。啊，所以为什么你看到耶稣被膏抹出来服侍着受膏抹，我们也要被受膏抹。那他讲到说呢，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因为这件事情的成就要将一切荣耀归于上帝，因为是上帝做的，做得太棒了，因为这是神迹呀，这是神做的。 Amen。 所以 Christmas 真的充满了神迹，你在读这些的时候，你就要知道神要把耶稣从天上这个降下放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生出来都是神迹。约瑟能够把玛利亚娶过来，中间还搬来搬去搬家，也是神迹，都是神在保守引导他们的脚步。 Amen。 所以呢，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因为耶稣他就是和平的君，他要把平安归于我们每一个神所创造的人。因为神在创世纪当亚当夏娃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不能再享受与神的同在和平安，可是今天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重新恢复神起初创造人的心意，把我们和上帝重新和好，能够回到像在地如在伊甸园这样子美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Amen。 因为过从亚当被赶出去就不能住在伊甸园啊，而且不能 与神隔绝，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所以我们再也听不见神的声音，不了解神的心意。可是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我们就借着他及他的降生及他的受死跟复活，使我们与神可以和好，恢复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享平安，真正得安息。 Amen。 所以这是神极美好的心意，显明借着耶稣基督赐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神赐耶稣，赐救主基督，使你得享属天的祝福，得享属天的祝福，就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神把他的心意向你显明，你不要再惧怕。因为当天使显现的时候，一直告诉撒加利亚，告诉玛利亚，告诉约瑟，告诉牧羊人，第一句话都说什么？不要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再惧怕，不要惧怕死亡，不要惧怕疾病，因为信耶稣就得永生。信耶稣的人不再什么死亡，而且能够进入永生。而且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因着耶稣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所以我们可以得着 eternal life, 可以得着永生。而且我们不要再被害怕定罪，不要再控告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的罪就得什么赦免。所以看到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就他就是在他在地上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他说呢，当他这位弥赛亚他显出他的能力的时候，他医治医好瘫子，突然就站起来走路了。耶稣就对他说，你的罪赦了。那个几个文士就说，这个人怎么能说这么前往的话呢？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怀着恶念？你要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就对摊子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吧。所以你要知道，当耶稣来到地上，他就要行使他赦罪的权柄，要赐给我们那个罪得赦免，救恩 salvation， 得到救恩，让我们不再被控告，不再被定罪，因为有耶稣基督称我们为义了。 Amen， 这是不是好棒的一个礼物啊？第三个，我们不会再被罪捆绑，依靠圣灵就可以得自由。因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他说呢，当这个主说你们得自由，真理可以叫你们怎么样得自由，第八章三十一节，他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当我们真正的认识神，与神真正的 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就得以自由。那么在这个十六章十三节，他说呢，当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他说当真理的灵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自由。因为耶稣前面说真理可以使你们得自由，那谁是真理的灵啊？圣灵。所以圣灵可以使你们得自由。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第三章，他说当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当我们常常与圣灵连结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越多亲近神。十六节，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他其实保罗就在论证，旧约是律法，新约就是凭着经义而活。第六节，那个经义小字就是说是什么？圣灵。你在圣灵里面，你就可以得自由。但是你的心什么时候归向主，你什么时候就得自由。所以当你的心没有愿意降服在神的话语里面，没有让神的灵来引导带领你的时候，你就常常会在捆绑当中。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当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得以享受自由。而且呢，我们也不再孤单，因为以马内利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就是他的 His presence will be with us， 因为他的名字叫做什么？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他会借着圣灵，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叫圣灵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不离开我们。所以你看到三位一体的神都在我们当中掌权。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展开了神的心意，也执行了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心意，也叫我们永远不再忧虑，可以借着祷告可以得着神的平安和喜乐。因为常常我们会为着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但是神说你们不要忧虑，因为当我们先求神的国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重点是你要相信他，你要愿意把你的主权交给他，让他做你生命的主宰，做 the Lord。 很多基督徒只让接受耶稣做他的 Savior， 只做让耶稣做他的救主，只救他脱离死亡，救他脱离罪恶，但是我们还要让耶稣做我们的什么？主。主是 Lord， 让他执掌我们生命的大小事，也就是说他是我们生命的老板。你有什么事情要先问耶稣，先祷告他。如果当你借着祷告，他说神说他会把真正的平安给我们，因为呢他说呢，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你看到这跟 在旷野里面牧养人所宣告的地上平安要归于神所喜悦的人。耶稣也说，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因为我知道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你们只要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耶稣已经什么胜了世界。所以不要再害怕，不要再忧虑，只要借着祷告和感谢，将我们心里所要的什么交给神。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的，神会将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所以你怎么得到他的平安？你要让他做主，而且你要让什么借着祷告把你心里所要的交给他，他就把平安赐给你，他就把平安赐给你。所以你说你怎么得到平安？因为平安是神要定义给我们的礼物。那么在这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还有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五到六节。罗马书第八章五到六节他说呢，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得什么？生命还有平安。体贴圣那个体贴这个肉体的就是什么？死。也就是说，当我们每一次只想到肉体所想要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啊，怎么去哪里干嘛一大堆，而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没有让他做主的时候，你就很多事情就很多烦恼了。哇，这个事情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可是当你把主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就会经历他的生命，就是很活泼啊。生命的意思就是什么？很活泼的意思。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灵修材料叫活泼的生命？没有人叫做死亡，没有死亡就没生命了，对不对？你小孩生病了就讲就是不讲话了，就没力气了，你就知道就没有这个很活泼。所以我们是要有活泼的生命。所以你说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耶稣就指明一条路，当我们顺服圣灵，照着圣灵来做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什么 life and peace。 所以你要怎么得着耶稣所要赐给我们的平安？让他做主，而且顺服圣灵，借着祷告把一切交给神，神就会把出人意外的平安满足的喜乐赐给你。 Amen。 所以这真是一个最好的消息，你得着永生，罪得赦免，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自由，而且享受他与你，你与他的同在，而且在生活当中彰显神所赐的平安和喜乐。这是神乐意赐给你的，神的热心已经成就这事。你是不是得着他所赐的平安呢？这是最好的消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你要在生活当中更多的来经历他的真实，更多的来经历他所赐给你世界不能给的平安。让在这个平安夜，让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让你真正享受到他的平安，在你个人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的社区里面，在我们的国家里面，我们都来享受神的平安。来 Amen 哈Amen。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你是那位荣耀的君王，但你却舍弃天上一切的荣华，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你的如此的卑微，你却乐意来到地上，你为爱而生，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感谢你，我们庆祝你的降生，我们也感恩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承担的一切，超过我们所能理解。 把最好的礼物赐给我们，就是与你永远活着，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的赐福，享受永远的平安和喜乐。让我们每一个人打开我们的心来领受。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当中，如果有新来的朋友，我真的给你一个机会来接受耶稣基督，他是为你而来。如果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真的是最好的机会能够来认识耶稣，把你的生命再次交付在他的手中，相信他，他会负你一生的责任。我们感谢主，请放下。我们就求主，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的？他所赐的福气，他所赐的属天的福气，不是你用你的钱可以买得到的。钱买不到永生，钱买不到自由，钱买不到赦罪的平安，神也没有办法买到不再被定罪，买不到上帝的同在，更买不到满足的喜乐。有没有人要这样子的交换？把你的罪交给耶稣，领受他赐给你，借着耶稣基督赐给你属天的祝福。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有人要接受耶稣的，我鼓励你把手举起来，让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主，求主来恩待你，引导你走一生的道路。我们就求主继续来帮助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的一生活在他的面前。我们尊你为王，让我们和天使一同抱着大好的信息。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我们的神，愿地上平安归于你所喜悦的人。我们如此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门。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不是我等救主降临，却凭直到为王万心为主预备地方，宇宙万物歌唱，宇宙万物歌唱，宇宙
而降的平安常与你同在，愿神亲自将他的真理显明在你的心里， 让在圣诞节、圣诞夜，主让我们存着一颗感恩的心，纪念你竟然来到地上，成为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救恩竟然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此的感恩是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刚刚举手接受耶稣的，我们要来奉主的名来祝福他，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为你祷告好吗？